基督教的信仰和大部分其他的宗教信仰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基督教所信的是因信称义，并不是因行为称义。特别当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今天我们不再需要遵行律法、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行为是再没有关系了。大家觉得这个的观念对不对呢？今天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同去思考、这个的问题。本来在一节就提醒我们、基督已经在律法的核制里面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呢就叫我们不要再回到以前在律法之下好像奴仆一般的生活、如果单是从这一节的经文呢，咁似乎我哋真係可以理解为呢，我哋不再需要被律法所核制。我哋要问嘅问题就係、究竟保罗所讲嘅自由係唔係真係话我哋不再需要遵守律法？究竟我哋喺新嘅生命里面所得到嘅自由，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嚟到理解呢？咁、我哋由今日进入我哋第一个嘅信息的重点，我们从新生命得到的自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在第十三节保罗提醒当时的加拉太信徒，他说不要将蒙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很明显当时在加拉太一带的信徒，他们误会了称义不在乎行为这句说话的意思。没错，圣经告诉我们，我哋確實係因信稱義，而唔係因行為稱義，因為聖經講話免得我們有人自夸。但我哋要留意，唔係代表我哋能夠放縱情慾，唔係代表我哋愛點就點。我哋要理解，愛點就點呢、這個唔係自由，係咩？愛點就點係自由，我哋中意幾時點咪幾時點。这个不是自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今日世界里面有很多令人向往、令人感到很高尚、很即是为值得让人去争取的价值。例如是我们今日成日所讲的自由，我们所讲的平等，我们所讲的民主，这些令人很向往、觉得很高尚的价值。但我们需要留意和明白一点，这些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这些价值是有它的界限，是有它的范围。我用自由来做一个例子，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讲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权利。他们的信念就是说，我的自由 是绝对的，我要享受我的自由的时候，其他人的自由他们自己的事，因为现在讲的个人主义，是不是？所以呢，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呢，在一些所谓高举自由的社会里面，当政府要求啲人要戴口罩嘅时候，嗰啲人点样啊？出嚟示威，不戴口罩系我嘅自由，政府唔可以强加一啲嘅政策喺我嘅身上，系咪？但系佢哋同一时间，佢哋从来冇去考虑到，当佢哋唔戴口罩嘅时候，会引嚟其他人一啲受感染甚至死亡嘅风险。好啦，我哋要问嘅就系、是，究竟圣经里边所讲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我们跳到下一章，我们看第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的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并不是我们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主耶稣在罪的枷锁里面释放了我们，是叫我们有自由不犯罪，而不是叫我们可以自由地犯罪。两个很大的分别，主耶稣都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当我们放纵自己尽情地自由地犯罪的时候，并不是证明我们有自由，相反是证明我们仍然在罪的捆绑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好啦，我跳落去下一章，喺加拉太书嘅十 五章十三節。嗱，如果喺基督裏邊嘅自由唔係讓我哋自由地犯罪，咁我哋應該點樣運用，或者我哋應該點樣理解今日我哋喺基督裏邊所得到嘅自由？喺十三節嘅下半部，保罗话俾我哋听，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大家谂一谂，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奇怪？我哋所领受嘅自由，点解会同互相服侍会扯上关系嘅？我相信嘅原因就喺第十四節，我哋跳到下一章。喺第十四節嗰度，保罗话俾我哋听，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呢一句嘅说话里边。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嗱，嚟到呢一度嘅时候，我想大家认真嘅谂一谂，保罗呢度所讲嘅系咩意思？因为呢几句说话其实里边隐藏咗一个相当重要嘅意思，我哋好多时候会忽略嘅。嗱，主耶稣喺马太福音嘅五章十七节嗰度讲，佢话我来了，并不是要废掉律法，而系要成全律法。我想问大家。主耶稣怎样成全律法的？大家很容易答得到，是不是？主耶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到付上这个世人的罪恶的代价，那就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咯。如果是主耶稣成全律法的时候，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爱人如己 就完全了律法了？我们还需要成全律法的吗？我哋能够成全律法咩？究竟喺度保罗讲嘅系咩意思？啊，去帮助我哋去理解、去思考呢一个嘅问题。我觉得我哋可以从另外一个问题嚟到去进入啊。呢个问题就系话，你觉得今日基督徒是否仍然需要遵守律法？仲需唔需要？咁你可能话，梗系唔需要啦，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哋成全咗律法。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保罗的教导都是这样讲，我说我们已经不再在律法之下。这个讲法对不对？对一半。没错，主耶稣成全了律法，也都唯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神，主耶稣也都是人，唯有一个全人一个全神才能够为我们付上这个的罪的代价，才能够成全律法。但是当我们讲话人不再在律法之下 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已经偿还了罪的代价。所以这句的说话不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遵行神的律法，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律法里面所讲的人需要对在道德上面或者社会上面的责任，并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如果律法对人仍然有这个约束力的时候，大家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听过牧师讲律法的？我相信没有啊。既然律法仍然对人有约束力，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从来没有听过律法的教导？那有一次主耶稣被人问到律法上面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我们跳到下一章。主耶稣的答案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就是说，当我们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自由，得着能力去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亦都有能力去爱周围的人。下一章，换言之，当保罗说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意思是说我们去爱并不是为了要成全律法，我们能够去爱或者我们愿意去爱，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两个很大的分别。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行善并不是为了要称义，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行善，或者我们说我们能够有能力行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为义， 嗱，呢一個就係我哋從基督裏邊領受呢個新嘅生命嘅本質。好啦，我哋就問嘅就係、是：咁究竟啊，我哋所領受嘅呢一個新嘅生命，如何幫助我哋去喺善與惡當中嚟到做抉擇呢？嗱，呢一個就進入我哋今日信息嘅第二個重點。咁我哋跳落去下一章，呢個重點就係情慾與聖靈嘅相爭。嗱，神俾咗我哋一個新嘅生命，啊，亦都有聖靈進入同埋居住在我哋嘅生命裏邊，啊，但係唔代表我哋有咗呢個信仰之後，有咗聖靈之後，我哋就從此不犯罪，冇咁嘅事。點解？因為我哋仍然活喺一個罪惡嘅世界裏邊，啊，我哋仍然每日嘅生活都有撒旦嘅試探。我哋仍然需要同我哋嘅舊我嚟到共存。喺第十七節，保羅話俾我哋聽，對於基督徒嚟講，好清楚喺生命裏面係有一個嘅情慾同埋聖靈嘅爭戰喺裏面。我哋跳落下一張，就好似一個嘅雙頭馬車，兩隻馬向住唔同嘅方向嚟到去嘗試拉嗰架嘅車啊，一隻嘅馬。就是向着生命的方向，另外一隻馬就是向着死亡的方向。那你說我們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有這個情慾與聖靈在我們生命裡面爭戰的時候，我們怎麼知道我們現在生命是被哪一隻馬在拖拉著呢？知不知道？我相信很簡單，看看我們的生命表現我們就能夠知道。我們跳下一章，在第十九到这个的二十一节，这三节经文里面，保罗讲解到，如果我们是被一个情欲的马拖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系列的不良的品格和行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疾恨、老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即是说不是指这么多，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良与这个邪恶的行为。我问大家，以上所講的咁多種，你有冇有一種係又有的？你夠唔夠膽講話上面一系列嘅不良嘅品行，你完全冇？如果我哋有任何一種嘅時候，大件事啊！點解？因為保羅跟住講，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保罗是不是讲嘢有问题？保罗是不是自相矛盾？他之前不是讲过话我们信耶稣得称为义，并不靠行为吗？为什么现在这里又讲话行者些事的人绝不能进神的国？究竟他讲什么？为什么前后会有矛盾？我们的救恩是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呢？我们跳到下一章。在这里我们要明白两个很基本的重点。第一，聖經從來沒有講過話基督徒信咗耶穌之後不犯罪。剛才我哋都講過啊。如果我哋睇呢一個嘅加拉太書六章一節，保羅亦都講得好清楚，話信徒係會偶然被過犯所勝。而當信徒係偶然犯罪跌倒嘅時候，我哋作為周圍嘅弟兄姊妹應該點啊？抨擊佢、指責佢、踩多兩腳。並唔係咁樣。保羅講得好清楚，我哋要互相擔當、互相認罪、互相代求。让整个神的家里面都是在爱的里面来到一重的为神做见证。而这个使徒约翰也都讲得很清楚，犯罪的人应该要怎样悔改和认罪。我们跳到下一章。那你说这个的、如果保罗在二十一章讲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要明白第二点的重点，就是说在第二十一节所讲的行这样事，这个动词呢，原文是現在進行式，即是說保羅所說的不是偶然被罪惡所成，保羅這裡所說的是這個人時時做、經常做、不斷做、甚至是一個生活的習慣、生活的模式。對於這一類所謂的信徒，主耶穌也有這樣的說法。我們跳到下一章，在馬太福音的7章16到18節，主耶穌說憑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唯有好的树才会结好的果子，坏的树是永远结不到好的果子的。正所谓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你说如果是一棵好的树，它会结什么果子？ 我哋跳落下一章，我哋睇呢一個加拉太書嘅5:22-23，保羅舉咗一啲講，保羅講咗一個聖靈所結嘅果子係有咩啊？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同埋節制。大家有冇以上呢一類嘅生命品質流露喺你哋嘅生命裏邊？我想大家留意一樣嘢，保羅呢度所講嘅所結嘅果子啊。这个果子原文是单数，即是说不是九种果子，其实是一种果子。而这种一个属灵的果子是有九种的品质。即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走来跟你讲说九个属灵果子我有八个都算很犀利的了。有一个未达标，不过我是这样的了，父母生我是这样的，改不到的了，我有八个，你有没有？但当我信徒咁样同你讲嘅时候，佢有冇问题？好大问题，因为属灵果子系包括呢九方面。冇错，我哋冇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嘅能力去结呢九种嘅果子，冇一个人能够。如果唔系，就唔会叫做圣灵的果子。但系我哋能够容让圣灵进入我哋嘅生命，帮助我哋改变嚟到结。结出呢个果子，好啦，我哋跳落去下一节，我哋点样先至胜过情欲嘅呢一个嘅力量啊？有一啲嘅秘诀啊。嗱，保罗佢好清楚知道喺佢生命里边情欲与圣灵嘅相争，所以喺罗马书嘅7章，佢做咗一个内心嘅表白啊。佢话喺我肉体之中冇良善嘅，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跟住佢话：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呢一个取死嘅身体？嗱喺24节，保罗呢一个嘅呐喊，我话系一个呐喊，其实代表住全人类生命嘅呐喊嚟嘅。而当佢话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其实系代表住每一个想凭自己嘅力量去做好人，所心里边感受到嘅无奈。你有没有试过？但是保罗在这一份的无奈里面，他找到一个出路。出路在哪里？出路在25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的出路并不是依靠自己，他的出路是依靠主耶稣基督。你说很抽象，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24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了。我想问一问大家，在24节的经文，究竟是哪一个，究竟是哪一个将我们的肉体与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换言之，当我们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这个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其实就是讲紧我们是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在意义上面，我们同一个时间是将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可以这样讲，虽然我们今日仍然被我们的邪情私欲所不断地诱惑我们，试探我们，但我们记住，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其实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致我们有一个自由去不犯罪。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更加有能力来到行善，但是对于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却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大家记得刚才我所说的两双头马车，我想问大家，我们怎样才可以确保我们的人生的马车是单是被圣灵的马所拖带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拔河比赛，哇，双方在拉扯，怎样才可以赢到那个拔河比赛？很简单的，大家都玩过，边一边大力，边系边边赢咯，就咁简单啫嘛。咁呢个我哋想要呢一边赢嘅时候，我哋点样先可以帮助嗰边赢？如果系车嘅时候，踩油佢咯， 馬嘅時候咪係咁加鞭咯，係咪？好簡單嘅道理。我相信，如果我睇第十六節啊，我揭到下一章，我哋睇第十六節，保羅俾咗我哋一個好簡單，但佢係好重要嘅竅門。保羅話：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我想大家留意，其實呢句係一個好簡單嘅説話，但係留意，保羅從來冇講過，我哋要咬實牙根，唔好犯罪。有罪惡嘅引誘嚟嘅時候，我哋咬實牙根，唔好俾佢令到自己犯罪跌倒。保羅亦都冇講過，我哋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咧，去行善結屬靈嘅果子，冇咁講過。保羅係一個好簡單嘅説話，順著聖靈而行，因為當我哋出力去做呢啲嘢，唔做某啲嘢，要做某啲嘢嘅時候，其實就係靠緊自己嘅能力，而唔係靠住聖靈嘅能力。我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嚟作一個今日講到嘅結束。咁大家知道咧，教會好多時候咧都中意係舉行聚餐嗬。聚餐嘅時候就要求啲弟兄姊妹咧，你哋帶每個家庭帶一碟餸嚟啦，嚇個份量你哋自己家庭嘅份量，咁我哋大家一齊分享。哇，好多教會都中意做呢啲嘢噶。咁有一次咧，一間教會嘅牧師咧，嗰個唔係我啊，有一間牧師咧就見到有某一個家庭，佢啲次嚟嘅時候咧，帶細細碟嘅餸嚟。咁牧師就見到好即係很得是味道啊！咁你帶細細碟都唔夠食，但係要食人家嗰啲。咁牧師就喺度掙扎，好唔好同一個家庭嚟到講話，喂，你下次帶大碟出嚟啊，咁公平啲啊嘛，係咪？但係個牧師最後咧都掙扎咗輪，最後都決定，唔出聲啦啊！咁即係教會講愛心啊嘛。咁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好出奇嘅事情發生。呢個家庭剛剛嚟教會嘅時候咧，係一個。未信耶穌嘅家庭啊，咁佢哋嚟到教會，由一個尋道開始聽道，開始信道，開始投入教會，開始慢慢嘅成長，最後幾年之後成為教會嘅領袖。而呢個牧師呢幾年嘅聚餐裏面，佢發覺呢一個家庭咧，從一個好細碟嘅大餐嚟，一路嗰碟嘢越嚟越大，越嚟越大。这个牧师回望这个这样的经验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当日第一日见到他带着这么小的送来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下次带着大一点的来，他说恐怕这个家庭一早已经在教会里面不再来了。那这个故事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顺着圣灵成长，因为当人受到圣灵的引导之后，人的品格、人的行为就会随之而被更新而改变。这个故事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将一些敬虔的行为强加在某些人的身上，令到他成为敬虔。一个人的敬虔不是单是在于他有敬虔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源于他内心，所以中国人所说的，我哋唔可以拔苗助长。如果要枝子结出果子，枝子一定要从树干里边吸取养分，系咪？当枝子离开树干嘅时候，就算我哋俾一啲嘅课程去催谷佢，叫佢唔好咁自私，俾一啲嘅课程去叫佢多，叫佢即系慷做人要大方一啲，慷慨一啲。也许行为上边佢要活出敬虔，但系佢系冇属灵实质嘅敬虔啊。但是当信徒顺着圣灵成长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的后果就是不良或者是不敬虔的行为就会消失，取代的就是敬虔的行为，属灵的果子。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真的能够有一个实质的属灵成长呢？我经常都说属灵的成长是没有捷径的，就是说你不是剔一两个 course 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属灵、好亲近神、好像神的一个基督徒。属灵的成长是没有捷径，属灵的成长是需要回归属灵最基础的功课。属灵的成长是什么功课？我们不能避免，我们需要每日的读经、每日的祈祷，我们把握机会参与侍奉。 因为这些基本的属灵的操练，让我们有时间有空间来到去认识我们的神，经历我们的神，在神的里面来到成长，这个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属灵成长的定律。然而我们都能够每一天经验我们这个神，在这个神里面不单止得着恩典，亦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成长，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着荣耀。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天上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都是陷在很多的肉体的不洁净或者不独或者不敬虔的行为里面，但神啊，藉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藉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掌权，我们能够是一日比一日更加的活像你。我们求你来到继续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整个人生的属灵成长路上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体验，让神你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到去无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更像你，以致我们能够更加荣耀你。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